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出埃及记，经文是17章的头七节。本章经文所记载的事情都发生在一个叫利非丁的地方，这是以色列人到达西乃山前的最后一个站口。本章经文前后两部分所形成的反差极为鲜明，前半部分记载的是以色列人又一次的失败，后半部分则是他们一次大大的得胜。显然摩西在前后两部分都是事件的核心人物。以下我们将以以色列百姓、耶和华神和摩西为线索，依次展开分享，重点放在摩西身上。分享之前，我们先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，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以下的时间，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赏给我们，开启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先分享第一部分，以色列百姓。以色列全会众吃着因神迹而来的天亮玛拿，离开了熏的旷野，来到利非丁安营。很不幸，在这里他们再一次经历了失败。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没有水喝，而上一章则是由于没有东西吃。查考一下经文就可以得知，以色列人的失败常常就是导源于这些日常供应的缺乏。看来啊，真要学会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的信心生活。无论对当年的以色列人，还是今天的我们，都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啊。于是以色列人又像上次一样，跑去与他们的领袖摩西争闹。显然，这次争闹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上一次，以致摩西在事件平息以后，给这个地方起名叫玛撒，又叫米利巴。前一个是试探的意思，主要是对神；后一个是争闹的意思，主要是对人呢，以为后人的见解。每次以色列人争闹，都不仅仅是针对着眼前直接的困局，而是很快就会把重点转移到，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呢？在他们看来，这才是他们遭遇困境的根本原因，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。尽管这次没有明说，但结论却很明显。摩西，眼前的一切都是你和出埃及造成的，现在明智一点，还是尽早领我们返回埃及去吧。也因此，这次争闹更近了一步，就是他们竟然威胁要拿石头打死摩西。由此可见，以色列百姓表面上针对的是摩西，本质上却是针对领他们出埃及地，并一路引导、保守、供应他们的耶和华神。摩西对此非常清楚，上一章就曾指责他们：我们算什么？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，乃是向耶和华发的。这一次，同样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？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？因此，这次事件在属灵上就被定性为试探耶和华。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，不是？答案当然是简单而清楚的，神就在他们中间啊！以色列人是遵着耶和华的吩咐来到这里的，他们刚刚收集并吃了今天的玛拿，云柱、火柱、摩西都在啊，当着耶和华神的面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大而可畏的神迹，仅仅因为一时喝不上水，以色列百姓就又落入了试探当中，再次因不信而跌倒，可悲啊。我们可能会不理解，为什么以色列人如此健忘，如此容易失败呢？他们经历的神迹奇事很多呀，他们的灵性不应该这么差呀。但很不幸， 圣经的记载就是这样，我们自己的经历也常常印证这样的结论。以色列人太容易被眼前艰难的环境所左右，所压垮，也没有从过往的经历中学到当学的东西，从而浪费了那些宝贵的机会。因此，以色列人总是凭眼见而不是凭信心行事，哪有不失败的道理呢？当我们指责以色列人的时候，难道不应该认真反省一下自己吗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若不仰赖神的恩典，谁又能站立得住呢？我们实在需要不断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。别忘了主耶稣提醒我们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，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第二部分，我们来看耶和华神。雅各书启示说，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面对以色列人的试探以及他仆人摩西的麻烦，神并没有置之不理，没有发怒，更没有离开，相反却显出了极大的忍耐、怜悯、恩典。正如诗人大卫所言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当摩西来到神面前恳求的时候，神就顾念百姓，施恩于他们，就像上一章从天降玛拿一样，这一次耶和华神使地上的磐石出水，再次以神迹供应以色列人的需要。按以色列人后来的传说，这块出水的磐石一直跟随着他们走过了以后旷野的40年。耶和华神也怜悯他的仆人摩西，体谅摩西的难处，因此神一面叫摩西当着以色列全会众的面行磐石出水的神迹，给摩西尊荣，坚立摩西的权柄，并警告不顺服的以色列人。另一方面，则让摩西带着几个长老同去，从而分担摩西的压力与责任。每当思想这些的时候，我常有一种不太容易表达的感慨，有这样一群子民，神也真是不容易啊。本章经文一开始就明确指出，是神引导以色列人来到利非丁的，他肯定知道这里缺水，也肯定知道以色列人将会争闹。因此从本质上说，这次实验是从神而来的。出埃及以来，以色列人已经多次失败了，神再次让他们落入试验之中，本意正是希望他们这次能在试炼中得胜，而不是在试探中失败。非常遗憾，以色列人又一次错过了机会。第三个，我们来看摩西。今天我们重点分享一下摩西是如何做以色列人的领袖的。从这短短的7节经文中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，简单但却严酷的现实，那就是作为领袖服侍以色列民，或者在今天作为领袖服侍教会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。以色列人几乎没有什么担待，一遇到挑战或难处，摩西不仅要成为他们的出气筒和替罪羊，甚至要冒生命的危险。后来窥探迦南回来报信的时候，又有一次要拿石头打摩西，大家可以看民数记14章啊。 以后摩西在旷野还经历了自家人的嫉妒以及众首领的反叛，而面前的挑战又大又难，完全不是摩西有能力解决的。须知摩西自己一样没有水喝，每天带着这样一群反复无常又忘恩负义的人啊，每天带领着这样一群反复无常又忘恩负义的人，实在不是什么美餐啊。难怪当初神呼召的时候摩西百般推脱，大概他早就预料到这些难处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教会领袖，比如说我们的执委会的成员，所面对与所承受的，有时真不是我们能完全体会的。故此我们需要多一些担待与体谅，多为他们祷告，尽可能顺服他们。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教导的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。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致忧愁，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。既然如此，谁还敢做领袖呢？谁又能做领袖呢？如果只停留在属地的层面上，结论似乎就是如此。但不要忘记，教会永远有另一个维度，而且是最重要属天的维度。神才是教会的主，教会领袖不过是神的仆人而已。既然主人在，仆人又有什么难做的呢？既然神在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呢？把一切统统带到主人的面前，交给他就是了。摩西就是这样一位合格的领袖，实在是历史历代教会领袖的典范。首先，摩西既没有被以色列人所吓倒，也没有为他们所左右。这样的时候，教会领袖一旦软弱，为众人的情绪所屈服，或者顾及自己的私利，从而迎合会众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作为教会领袖，无论在怎样危难的时刻，都要切切地记住这最根本的一点：你服侍的是主，是神，而不是人，不是教会会众。不合神心意的事情，就如这里的回埃及，哪怕声音再大，甚至得到全体会众的支持，也断不能行。许多的时候，教会领袖的失败，正是由于在这最为关键的一点上没有持守住。其次，越是这样关键的时刻，越是要敢于指出错误，不能坐视会众继续犯罪。以色列人分明是在试探神，已经陷在罪中了。作为领袖，摩西有责任指正他们，促使他们悔改，从而带领他们尽快转回正路。这是领袖的责任，也是起码的灵性。这的确需要极大的信心和勇气，但摩西没有失败，靠主站立的稳。第三，摩西不愧为旧约最有信心的伟人之一。在指正了以色列人的罪以后，摩西立即到神面前为以色列人也为自己恳求。摩西知道自己不能满足以色列人缺水的现实需要，只有神才能，除神以外别无拯救。因此作为教会领袖，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把教会的难处和会众的需要带到神面前，求主开出路。你没有能力吗？你没有办法吗？都不要紧，唯一要紧的就是你赶紧到主面前恳求，正如摩西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发现教会领袖是一个常常肯在神面前屈膝恳求的人，那这个教会通常不会有太大的问题，但若反之，恐怕麻烦就大了。第四，仅有恳求是不够的，还必须有与之相称的顺服。当你到主面前恳求的时候， 如果主吩咐你去做一件看似不合理或不可能的事，你能义无反顾吗？摩西就能。顺服对于他来说不是什么难做的功课，因为从西奈山接受呼召到如今，摩西一直就没失败过，这次也一样。既然神吩咐摩西去击打磐石，摩西立即就去了。再一次，神迹随之发生了，磐石居然出水了。到此，问题全都解决了。顺服实在是我们生命中时时刻刻的功课，没有人敢说自己已经学成毕业了，因为要胜过的思议疑惑太多了。同时，作为教会领袖，另外还多了一层，就是不仅要有个人的顺服，还要有带领全教会的顺服，摆上自己与摆上整个教会，所要承受的压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。说实话，每每读使徒们的宣告，顺服神，顺从神，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，都让我有些紧张。最后，我们要说到摩西在这个过程中学会的一个功课，就是神再次提醒他手里一定要拿着神的杖，那根已经行过许多神迹的杖。这杖既是神同在、大能与权柄的标志，每逢做神的工，都应该拿在手中，这是得救与得胜的保障。摩西的灵性非常高，也显然是一个好学生。到了本章的后半部分，摩西已经学会了在征战的时候一直举着这杖，又找来了两个帮手，从而保证了与亚玛利人征战的胜利。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疑惑，神为什么要我们经历这许多艰难，而不是开一路的绿灯呢？如果一到利非丁就有水，岂不是要简单的多吗？那样摩西和以色列百姓就不用经历危难了。从以上的分析，对于教会领袖来说，至少我们可以总结出三个要点。一是神要领袖们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，堵住破口。以色列人能最终走出旷野，进入应许之地，多亏了摩西几次这样的挺身而出。二是要领袖们学习仰望神，信靠神。主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是啊，离了主，有谁能服侍教会呢？三是要学习顺服，顺服，再顺服。作为带领教会的领袖，往往有从主而来的特别托付，未必是会众都已经领受的。忠心不忠心，可就通过这顺服体现出来了。作为教会的牧师，请弟兄姊妹多多为我，为同工们祷告。顺服神，而不是顺服人，包括你们。这是在旷野，神首次吩咐摩西击打磐石出水，其中有着极为丰富的属灵含义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曾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：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奇妙吧，这里被击打而出水的磐石竟然是主耶稣的预表，他才是那真正的活水，滋养我们生命的。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第二次神只是要摩西吩咐磐石出水，而不是击打，因为主耶稣基督死是像罪死了，只有一次，不能有第二次。圣经是一个整体，记载了神前后一致的渐进启示，我们常说要以经解经，这就是一个例证。最后，我们以主耶稣在雅各井旁与撒玛利人妇人 与撒玛利亚妇人有关他就是生命活水的一段教导，结束今天的分享。但愿我们对主的回应也能与那蒙福的妇人一样。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妇人说，先生，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妇人说，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。阿门。愿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。阿门。